好了，我们来看一点圣经。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圣经里面一位很具代表性的人物亚伯拉罕的故事的起头。亚伯拉罕原本名字叫亚伯兰，这是同一个人啊。这里提到神啊，他来到巴旦亚兰哈兰那个地方，在那里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可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把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放到更早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好吗？《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在公会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这样讲。第二节，从第二节开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所以显然他还在加勒底的时候，加勒底的乌尔那就是现在巴比伦两河流域的下游的地方，差不多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这里讲的米索波大米，我们小时候读的地理书翻译成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个两河流域在亚兰文里面的直接的音译。所以米索波大米意思就是两河流域。可是显然他还没有来到哈兰，哈兰的位置是在你如果熟悉那个地理位置，两河流域从东南边到西北边，应该说从西北边流到东南边。可是这一个在连上在约旦河的流域，这整个有一个半月形的一个绿洲，比较能够住人、能够种植东西的地方。我们一般在地理上称它叫做肥沃月湾，我们小时候好像叫做肥雨月湾。那这个肥沃月湾的 Fertile Crescent， 它的最北端就是一个城市叫做哈兰。所以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到哈兰，神再一次对他说话，他就再下到西南边，下到我们所说的应许之地。神向他显现，我们要再回头看创世纪好吗？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后来神就后来亚伯拉罕就真的顺服神，要杀他的儿子献为祭。可是后来神拦阻他，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以后神给他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 圣经说呢，是神试验亚伯拉罕，不是真的要他献儿子为燔祭。我们看十四节好吗？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十四节来，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往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我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主日的聚会，我讲一个题目，是十几年前我讲过的，最近我觉得应该再讲一遍，虽然有不少内容，十几年前的内容我照着讲，不过也有一点新的东西吧。讲到圣经中的山，我这一次给他一个新的题目，就是登耶和华的山。我挑了三篇要在这一次的营会来讲，所以也是我们报名单上面写的一个这一次的主题。今天晚上我讲其中一座山，我们已经讲过亚拉拉山。亚拉拉山跟什么有关系？挪亚洪水，对吧？方舟，挪亚的方舟。我们讲到西乃山，这跟什么有关系？摩西颁布十诫，摩西领受呼召颁布十诫。以利亚也有故事跟西乃山有关，对不对？西乃山又叫何烈山。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座山，叫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古代一座奇异的山，在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充满了传奇性，而可是又跟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故事的起头是从一个我们刚刚读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开始的。他出生在巴比伦，圣经说他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乌尔就是以前的苏美帝国的首府，所以也是一个在古代是一个大城市，后来那个地方我们常常统称就叫做巴比伦。巴比伦或者说加勒底的地，那是一切随着自己的揣摩，既然神看不见，人很盼望能够有看得见的神，所以就造出偶像来。他们也发明了一些各种法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星座学就从那里发源的。这许多事情的发源地，传说犹太人的传说，圣经没这样写，犹太人传说亚伯拉罕他的父家，他父亲是做偶像生意的，可能雕刻神像吧，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有这种生意，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是可能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而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传说的故事，他有点像我们的孙中山一样，小时候他就曾经做过一件事，把偶像弄了一个比较怎么样调皮，弄了一个什么东西，村民来责怪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如果偶像是真的，他应该可以为自己征战，不需要你们替他征战，大概是这样。这个不是圣经写的，是犹太人的传说。所以犹太人可能要特别表明说，亚伯兰是从年幼就不太认为那些神像是真正的神。可是我想亚伯拉罕所以能够有后来的情况，可能不见得原来就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至少发生过一件事使得他不再是这样，就是斯提凡说的，他说我们的祖宗还在加勒底的乌尔，还没有住巴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想亚伯拉罕原来在巴比伦大城里面原来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可是有一天发生这件事情，使他永远不会再是一个平凡的人。也许还是平凡的人，可是我们可能可以这样说，他永远不会再留在平庸当中。圣经说，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荣耀的神，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我们绝不可能再留在平庸里面，不会的。平凡人都不会再是平凡人，对吧？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知道。他出生应该不错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都是医生。他的家乡是加拿大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加拿大东边一个当年苏格兰人移居到北美殖民地的时候，特别在那边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地，而且想把那里建设成另外一个新的苏格兰，所以苏格兰的我们的长老会的传承还有清教徒很多都发源于苏格兰，所以他们把那些东西都带到那里去，所以荣教士所在那个家乡名字就叫做新苏格兰，叫做 Nova Scotia。 Scotia 是苏格兰的，可能是法语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是苏格兰语是这样。 Nova 是指的 New 就是新的，新苏格兰。可是他虽然出生在一个不错的家庭，荣教士仍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他25岁到了中国参加内地会，内地会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事实上他不只是身体不好，他 physically 不只是这样，他连 mentally 都不是很健壮，他有一点精神衰弱的，那个时候没有很严重，可是有一点这样，所以内地会认为他不太有能力到内地会去宣教，而那本来是他从省得到的护照，所以他们就派他在烟台的山东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那不是他的想法。他自己说，我也不太会做儿童工作，那不是他的负担。可是他顺服差会的安排，在那边做了差不多18年的老师。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我知道他仍然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不是那么杰出的一个老师大家都觉得他是那里的灵魂人物，并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可是后来他遇见了主。他战争之后，他回到北美，后来在纽约的一个教会，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从神领受了一个追求的道路，一个意向。那个之后有40年之久，一直到他1986年去世，他忠心于这个意向，他成为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有无数的人同他得到祝福，一直到今天，他所持守的仍然继续在传承下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遇见神，我们不再会是平凡的人。神带领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我们所说的应许之地，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地。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地方，然后神就一路训练他的信心。创世纪12章开始，你就看见神怎么样一路的带领他，训练他的信心，让他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分别出来。有人写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很多年前我读到那本书，奥斯汀·斯帕克所写的，我一直很喜欢那个书名。他提到亚伯拉罕说，他叫做属天道路的先锋，我也觉得是这样。后来神称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主。有的人想到信心，就只想到我们怎么样可以看见人并得到医治、行神迹，或者是其他神的作为，有一些很果效的侍奉等等。可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希伯来书 当提到像亚伯拉罕这种人的信心的时候，他的信心带给他的是什么呢？使他成为一个属天的人，属天的百姓，因为他的心不再放在地上的事物上面。如果你真正的这样遇见神，你就会是这样。你信了耶稣，不是从此以后有一位你祷告可以蒙垂听，现在很多过去麻烦事，现在有一位能够帮助我们，并不是这样，并不只是这样。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属天的百姓，当他遇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能够，你可以不顺服，你如果不顺服，我猜想你一辈子这个东西都还会存在你心里面。今天晚上如果有人，你过去曾经这样遇见过神，你得到神的呼召，你知道你是属天的百姓，你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可是你没有这样，你没有走上去，你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你可能参加聚会追求主有点冷淡，有点随便。我告诉你，除非你顺服，这个事情不会过去的，它一定会放在你心里面，总有一天你一定要面对这一件事。希望你不要不顺服到底，可是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一件事情，因为那是神的呼召。一旦荣耀的神向人显现，我们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无论你顺服不顺服。可是感谢主，亚伯拉罕顺服了，后来神把他一切宝贵的应许放在他跟他的后裔身上，拣选这个人，后来我们这些要在基督里面得救恩的人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做他信心的子孙。神从一起头应许他的时候，都是告诉他神这些宝贵的应许是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可是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神虽然这样应许他，可是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神应许他的时候他已经75岁，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年纪比较大，用我们今天的年岁来算，我想他那时候大概也有差不多40岁了吧。可是没有孩子，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所以很奇怪，神却应许这样的人，你和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些产业。你知道神这样应许了，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讲，可是要一直等到25年后，亚伯拉罕跟撒拉才真的生出儿子来，就是这个以撒，我们刚刚读的22章里面的这个孩子，这个以撒。那是另外一个传奇的故事啊，神使不能生育的亚伯拉罕，而且到他100岁的时候，连他的妻子撒拉已经90岁，连月经也已经断绝了，一个不能生育的女子又已经月事已经断绝了，因着神说他要生一个孩子，他就生了一个孩子。一直到今天，这个是有一些人可以经验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新竹，他们结婚以后好几年没有小孩，他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就认识他，他跟他的妻子我都认识，那他们结婚好多年没有小孩，后来有一天在新竹有一个神医布道会，马哈什印度来的麦海士牧师在那边有一个聚会。麦海士牧师不只是为人祷告，他传讲神的话，而且他充满了爱的一个人。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忽然有感动，好像特别为没有小孩很想有小孩的夫妻祷告。好像这一对夫妻本来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虽然他们很想有小孩，可是后来他们还是觉得还是出去吧，就是出去了。之后那个聚会之后，他们就怀孕了，以后生了孩子。不过我很喜欢另外一个故事。在加州的杰克海夫的牧师，道上教会的海夫的牧师提到他们教会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妻刚到他们的教会来了没多久，牧师也还不太认识他们。那他们就是像这样好多年没有小孩，很想要有小孩。那一次他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就特别听见牧师在讲到要常常赞美神， 而且让你的家充满了赞美。可能牧师提到说，当你这样赞美神的时候，神会把更多的祝福赐给你，也会使你所求的能够得着，大概类似这样。所以他们两夫妇回去以后就彼此说，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做，虽然我们没有小孩，我们觉得很遗憾。他们两位都是爱主的，他们说也许我们应该不是只是一直祈求，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赞美神。所以他们过去并不习惯这样，可是他们就学习在教会所学的怎么样赞美神。他们的教会赞美的样式跟我们比较接近，跟现在在台湾的一般的新模式的赞美的样式比较不像，他们比较像我们像这样的。那他们就学习这些事，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就常常这样赞美。不久他的妻子就怀孕，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小孩。我很喜欢叫海夫德牧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用倒叙法先提到的。他说有一个主日上午，他十分钟前快要聚会了，十分钟前忽然他正往讲台走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走向他，就跟他说牧师。那牧师跟我一样很喜欢小孩，他就蹲下来，虽然他马上就要聚会了，蹲下来跟他讲话。那小女孩说，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好吗？是我昨天晚上主耶稣给我的歌，我要唱给你听，不是诗本上写的，神给他这样的歌，就像灵歌一样。他就唱给海夫德牧师听，海夫德牧师听完称赞他一下，摸摸他就上台了。然后他在讲我刚刚讲那个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七年前，那个小女孩就是那对夫妻生的小孩，他们在赞美当中生的小孩也会成为赞美的器皿。所以到今天神还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亚伯拉罕在晚年的时候，他活到175岁了，100岁得孩子还不能叫晚年，至少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得了这个孩子，很宝贝。当然可能又过了十几年吧，有一天神突然又对亚伯拉罕说话，那是他熟悉的声音，但是这一次神的命令跟以前不太一样。这次神的命令我想让亚伯拉罕觉得困惑，因为神要他把以撒献为祭。而且我们的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有一点，有时候神蛮忍心的，讲这种话很熬炼人。你知道神用三个词称呼以撒，你知道吗？好像不深深的把那个刀刻进亚伯兰心里面，他不甘心似的。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亚伯兰到那个时候还只有以撒这个孩子，你所爱的以撒，他用三个词称呼以撒，到摩利亚地区，在我所吩咐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很让人困惑的命令，神不是一向跟一般列国的那些假神不一样吗？那些人造出来的神才会做这种事，我们这位天上的真神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把人献为祭。可是因为亚伯拉罕认识神的声音，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是顺服。我特别觉得神知道他会顺服，神晓得他会顺服。我们当然没办法自比为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跟顺服啊，但是我们借用这些来想到自己也不算为过，因为神本来就是拿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当作我们的榜样，我们就传承这样的信心。我记得我25岁左右要全职侍奉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当完兵，神带领我在荣教士那边追求。刚开始不久有一天荣教士找我的妻子去问他说，我们觉得应该在 新竹或者罗东或者台中有一个这样的聚会，因为那个时候经常有各地有人到沟子口去追求，可是他们当然不能常常去那里，如果他们在比较远的地方。我的妻子在当场就跟荣教授说，主带领我去罗东。荣教授吓一跳，因为叫你去祷告，不祷告随便选一个，当然不是，因为在那个一年之前有一次我的妻子祷告问主他应该在哪里侍奉，那时候他已经在沟子口是全职的童工，那一天主就直接给他一个名字，就是罗东。他也有写信告诉我，那时候我在当兵，所以那个时候这样荣教授就很高兴看见是神的带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我的妻子就跑来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罗东？那我不知道，我没有立刻说好啊。我前不久在讲另外一座山的时候提过这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万华我的妻子带着一些年轻人在万华，在华西街那个路口，仁济医院的门口那里走廊上面，我们就在那边布道。我们那一次的布道我是讲员，那次的布道就后来就开始了我们万华喜安堂的这个教会，虽然好几年前很可惜那个教会关掉。那当我们还在他家，我们因为他家住在万华，还在我的妻子的家为我们将要去野外街头布道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为万华那个地区祷告，可是那天主却对我说话，让我知道我应该跟着他去罗东。其实本来是荣教授要跟他去的啦，他想到要跟荣教授一起去就吓得不得了，所以才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主清楚带领我应该去，我相信那是出于主的。可是又过了一两个礼拜，我参加聚会，我就觉得我的追求很不够，因为在那个之前我的妻子已经在那个去教会追求好几年，我才刚去，所以我觉得我知道他们追求什么，因为我从初信主我就这样追求，可是要像荣教授那样服侍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太崇高的一种标准，一种样式，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怎么祷告都觉得可能只是我自己热心想要去吧，所以我就去跟荣教授说，可能我还是不应该去，我觉得我追求的不够。荣教授说，好，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那就谢谢。可是我跟荣教授讲完以后，每一次再想到这一件事，我就觉得主要我去，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只好再去跟荣教授说我应该要去，荣教授说，好，主带领就好。荣教授一直是这样，他一向不会帮我们出主意说我觉得应该要去，他没有这样。可是答应他以后又过一两个礼拜，我又觉得还是不行，就一直会有那种控告说是不是只是我的热情要去，听错神的声音，就又去跟荣教授说不要去，荣教授很有耐心的说好，这样，然后又再来一次，我一共有三四次这样做。后来就决定要去了，决定了以后那一次荣教授看我好像确定，他就在教会宣布，然后我们就定了要结婚的日期，开始安排婚礼，然后刚好我们当时学校团契，我们毕业以后学校团契刚好有一对认识的夫妻他们结婚，要我们去参加。那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俩还没结婚，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因为认识都是那些过去认识的人，我们两个又一起出现，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要结婚，然后一起去服侍，人家会问我们嘛。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交往，我们那些团契的弟兄姊妹都看我们两个是一对，我们是金童玉女。 那我们告诉他们，他们也都很高兴为我们祝福，也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糟糕的是，我回去之后，在婚礼前几个礼拜，我又来了。我又是觉得，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们面对前面的道路，不一定是全职兼侍奉，有时候你大学毕业，你想要找工作，你面对这些事情有一些挣扎，有一些斟酌，也是不是很容易。那是一个祝福，那是一个祝福。常常那个过程是很大的祝福。有一天你回头看，你会知道。所以我没办法，我一定要顺服里面的良心，所以我又去跟荣教师说我不去了。那天早上我要去跟，那是一个礼拜二早上公馆西安堂的聚会，我要去跟荣教授讲这个事的时候很不容易，我心里想，我有一点轻轻的抱怨主说，你真的要感动我不要去也早一点嘛。我现在还不只是我们去跟荣教授讲，西安堂很多人都知道了，然后连更糟糕，在洗安堂知道还没关系，报告一下就好了嘛，对。可是我已经讲出去了，以我们团契的大家彼此的关系，不晓得已经传了多少人了，我怎么样去交代这些事情。那天早上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抱怨神，可是有一点点这种意念的时候，主把一个东西放在我的里面，就是提醒我这个故事，说以撒也是神给他的，可是还是要他献上的。所以我就顺服主，那天早上聚会完，我就再次去跟荣教师讲，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荣教师的反应也是我从来没看过的，他安安静静听我讲，还笑眯眯的，听完以后他就说，弟兄，我知道你这样子很不容易，我知道你一定是为了顺服主，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就这样跟我讲。然后他接着说，可是我认为你一定要去，你不要再管那些事了，好好的预备去吧。所以后来我就常常说，荣教师是差不多把我踢去罗东的。后来我相信那是主的旨意，因为主显然认为下一个阶段我更多的受装备是一边侍奉一边受装备的。我也相信主知道我一定会顺服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因为这样，神在那个山上试验亚伯拉罕。我很喜欢英国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讲到这一件事，他在注解创世纪22章的时候，他一起头讲了一句话，我在教会里面不止一次讲到这个，我特别喜欢他讲的这句话。他用三句话来讲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由索多玛试验他。你知道罗德是谁？亚伯拉罕的侄儿，他本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本来可以一起承受这个应许，可是后来他虽然跟着亚伯拉罕，他的眼睛显然不在神身上，而是在人身上。他还是一个义人，就是新约圣经称他叫义人罗德，可是我自己有时候称他叫做没有意象的义人。他没有看见那个属天的事物，所以他按着他眼睛所看，他选择了看起来像伊甸园美好的地。圣经讲一句很令人替他替他觉得惋惜的话，圣经说，在神毁灭索多玛那些地方之前，那个地方看起来像伊甸园。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起来有些像伊甸园美好的地方，你应该有远远的眼光看，那是有一天神要毁灭的地的话，你不要去执着那些东西。罗德不懂这些事，他没有属天的意象，他就住在索多玛城里面，他自己没有陷入那个罪里面，可是你发现他失去所有见证的力量，对不对？连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女婿他都无法影响，更不要说影响周遭的人。 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有索多玛试验他。弟兄姊妹，你不要让索多玛试验你。你如果常常心放在那种世界上的事情，只是想赚多一点钱，追求这追逐所有这些事情，你跟我一样，跟属天的百姓一样，都会遇见试验。不过那是索多玛试验，那是罪跟这个世界试验。如果你利益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神，顺服神，全心跟随主，那么你遇见的难处，或者有时候一些挫折，是神试验你，那是充满了盼望的事情，对不对？一个常常靠近世界，常常暴露在罪恶的试探里面的人，他不时会遇见这个。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称那些叫属灵征战，其实他们遇见的是索多玛跟罪恶的试验。可是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顺服的人，他是属天的人，属天道路的先锋，是神来试验他。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没说什么话，很可能他也没有跟撒拉说。我想他很多事都会跟他妻子讲，可是这件事他没有跟他妻子讲。我想他知道，一个母亲怎么可能接受这些事呢？对吗？他如果跟撒拉讲，我猜他就有得麻烦了，他很难顺服主去做。撒拉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那是他自己的想法，不是神的。不是撒拉不属灵，女人有时候自己从神听见声音，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一个母亲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事呢？何况那是她老来才得着的孩子，何况那是神奇妙赐予的孩子，何况他本来没有孩子，是神一直说他要孩子的，他又没有要有孩子，对吧？做一个母亲的啊，面对这个是更不容易的。我也喜欢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她就是这样。在我那个时候预备好要侍奉主的时候啊，对我母亲很不容易。她嫁到我们家，我们的家当时是在乡下大家族，她受不少欺负，很多大家族都会这样的啦。哦，不是我那些亲戚特别坏啦。所以能够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有成就，扬眉吐气，对吧？许多传道人，所以对他很不容易。可是他爱主，我信主以后带他信主，他从一起都在这爱主，所以他不是用世人的眼光要拦阻我，他就替我担心我会不会选错了路，他就为这些事祷告。火上加油，雪上加霜。有一个我认识的牧师，他从来没有探访过我母亲，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听说我要侍奉主，没有跟我讲，他就自己去探访我的母亲。很多年我才知道，他跟我母亲说，你的儿子选这样的路是错误的，他应该要多怎么样，应该在社会上应该再有工作，怎么怎么才能这样。所以我妈妈就更担心这一件事。然后有一天下午，他就做了一个梦，在那种似睡似醒的梦中，他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好吗？我母亲在拜偶像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敬虔的妇人，他后来在我们教会的翠柏团契做见证，我才知道这些故事的。他说他立刻就觉得那是神的声音，然后他说当然好啊，把儿子献给神。然后那个人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坑把我放进去，就开始填土，填到脖子的时候，我妈妈就哭醒了，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醒来他就当然就更不安，对不对？这么多的事应该有很好的印证了，不是吗？显然这个儿子走错了。 我很感谢主，我信主以后把我母亲带到我们教家附近的一个长老教会聚会，台中的忠孝长老教会，那个老牧师，现在的牧师我也认识，很好的牧师，你们有时候会在 Good TV 上看到他，是王武聪牧师。我先认识他的妻子的，他的妻子以前住的他的家是在我们在宜兰的西安堂的隔壁。可是之前我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老牧师叫吕村长牧师，他在澎湖待过，人家叫他朋友辈，很好的牧师。那是我妈妈的牧师，所以我妈妈就去请教他。这个老牧师说：“神不是这个意思，神不是要杀你的儿子，那是好事，而且你儿子要这样奉献是太有祝福的事。”他鼓励他，所以我妈妈才安下心来，后来神应许我的母亲要赏赐他。神再一次应许他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经验的一样，我妈妈经过了多年呢，我妈妈立刻在认出说，那就是同样一个声音，是神的声音。我常常觉得上帝造母亲其中一个作用是让我们这些常常在世上奔忙的人有别人为我们祷告，免得我们一直往那里面栽，我们就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在 搞什么东西的。很可能对撒拉也是这样，圣经没有提到撒拉在这一件事上扮演的角色，我加一点想象力，我觉得以我对一个母亲的认识，她不可能对亚伯拉罕那一天带着儿子出门又不知道要去哪里，不可能漠不关心，不可能的。以女人的敏感跟直觉，非常有可能他认为事情并不寻常。可是我们都知道，神不只称赞亚伯兰的信心，也称赞撒拉的信心。他虽然觉得不寻常，他并没有多说什么。我自己觉得那三天应该有六天吧，因为亚伯兰回来也要三天吧。那个礼拜的时间，撒拉应该经常在祷告，很可能一直祷告他心里面有平安。这是神设立母亲很重要的工作，对不对？戴德生那个创立内地回来，戴德生有这样的母亲。他十七岁的时候，虽然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而且知道他是要为中国而活的，但是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寻求要确认他是得救的，却一直找不到。他的妈妈知道他有这个挣扎，为他祷告。还有一个妹妹，比他年幼的妹妹，比他更早确认是得救的，也有负担为他祷告。事实上那个妹妹后来一辈子成为他的事工的最主要的背后祷告的支柱。有一天他的母亲特别的有负担，他刚好在外地，他就为他这个儿子祷告祷告，一直祷告到后来他觉得好像主把那个担子放开，他相信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就停下来没有再祷告，带着信心。过了几天他遇见戴德生，戴德生告诉他他怎么样得救。他妈妈告诉他：“我早就知道了。”他说：“妹妹告诉你的吗？”他说：“不是，是神告诉他的。”就是像这样，对吧？母亲是神设立来做这件事的，不是吗？我告诉你，就是你还有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母亲，她也已经在做这件事。你不要常常藐视他的信仰，批评他的信仰，好不好？虽然你知道他信耶稣才会得到永生的祝福，但是你不需要批评他的信仰，你只要见证耶稣就好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需要先否定他。很可能他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他已经是神的工具在为你祷告，神也会垂听他的祷告。那一天神试验亚伯拉罕，到后来当神拦阻他说：“你一点也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害他。”然后亚伯拉罕举目看见神安排一只公羊脚扣在树枝那里，被拦阻在那边，所以他不需要去打猎就可以找到那只公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以撒。那一天我想那一刻亚伯拉罕才知道他遇见的是神的试验。 可是神知道他一定会顺服，所以那可是虽然神知道，但是当亚伯兰这样顺服，神显然还是非常受感动，对不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所以神想把最好的祝福给他。他说：“你既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献给我，所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他一直在讲他的子孙，到了最后一句话，神就滑向一个更伟大的预言，因为在那里神忽然用了单数来讲这一件事。有一天万国要以你的后裔，不是讲那个以撒，因为神一直在讲他将来所有的后裔，可那里神说要以他的后裔，因为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后来他被称为亚伯兰的后裔。所以那是跟救恩很大的关系。多年以后，神父神献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次他并没有另外预备公羊来代替，事实上主自己才是所有那些公羊所代表的，是真正神的祭物。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羞辱痛苦的死亡，成就了人类的救赎。可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之前，差不多2000年，神在地上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他一起背负这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跟神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懂得神的心，他知道什么叫做献上儿子。所以后来圣经有三次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你知道吗？你不要翻，我告诉你圣经哪三次三处经文称神亚伯兰是神的朋友。第一处在历代志下20章吧，第六节还是第七节，历代志下20章。第二处在以赛亚书42章，应该是42章好像，还是41章，以赛亚书41章十几节的地方好像。另外一处在雅各书2章的末了的地方。圣经旧约到新约三次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一个平凡人成为神的朋友。你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到一直到他死，他还是一个平凡人，如果照世界上的人的说法。可是他当然不是平凡人，因为今天世界上在他的时代再伟大的人物，历史上再伟大的人物，也没有一位比亚伯拉罕今天更为人所知，对不对？一个遇见过神又与神同行的人，怎么可能还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呢？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在摩利亚山上，这一座自古奇异的山上，说出了一个真实敬畏神的故事。一个平凡的家庭怎么样与神同交往，从而影响了后来许多的世代。所以我们讲这些系列，让我们都来登上神的圣山，紧紧的跟随主，攀登这个信心的阶梯，定义要跟随他，好吗？差不多过了1000年之后，又有一个故事发生在摩利亚山上。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章第一节，历代志下3章第一节。这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这里记载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奥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里提到摩利亚山。不过今天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山应该不是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圣殿山。我也觉得很可能，因为圣殿山其实不太像山，只是一个小丘陵而已。可是看亚伯兰爬上山去献以撒，比较不像爬到一个丘陵去。今天的学者认为亚伯兰献以撒的摩利亚山应该不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个锡安山或者叫圣殿山，而是靠近示剑地方一个亚摩利人的山。 因为摩利亚亚摩利他们觉得这个可能音有一点接近，也许是这样，其实我们都不太能确定啊。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管它是不是同一座山，都是神的圣山，对不对？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这今天有的觉得帮我们关灯好吗？多关掉几个吧，可以看得清楚吗？他们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摩利亚山。下一张，这远远的，然后呢，黄昏的时候的摩利亚山。可能喜欢照这一张，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以实，它比较像黄昏的时候，哀戚的时候。下一个，这个也是，它没什么，没什么特别哈。好，再来。自古以来，教会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品，都跟这个故事有关。亚伯拉罕献以实，至少以撒我相信有可能比这个还大一点，应该蛮大的，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自己带柴去，对不对？那个柴是以撒背的，一定不是小孩子。再来是另外一幅亚伯拉罕献以撒，天使来拦阻他。这里有一只公羊吗？刚刚那一幅好像有。再来啊，就这样了吗？这么多的图片 ，OK， 好。我还没讲完，可是，中场休息一下，唱一首歌好吗？不是叫你离开的休息。我们读书的时代唱过一首歌，跟这座山有关系，叫做《耶和华以勒》。队长，你们唱过这个？给我们起个音，我们试试看来唱。有谁会唱？不要作声，不要着急，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要静默只管赞美，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哈利路亚，耶和华以勒。会太难吗？好，试试看，再一遍。不要作声，不要着急，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只管静默，只管赞美，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哈利路亚，耶和华以勒。因为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耶和华必有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首诗歌比较强调必有预备这一件事。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有更重要的强调，就是一个那样献身的一个人。可是差不多过了一千年之后，大卫拣选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山来建造神的殿，那是大卫拣选，那是大卫因为数点百姓得罪神，后来有瘟疫临到神的百姓，他为百姓祷告，神指示他，他就买了一块禾场在那边献祭，瘟疫就止住了。后来他就称那个他花钱买来的那块地，他说那个地方是神的殿啊，将来要在这里建造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是古代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圣殿完工的时候，当他们祷告敬拜的时候，神的荣光就降临，神也降天火把他们献的燔祭都烧了。神的荣光那样彰显，神的百姓看见就欢呼，而且俯伏敬拜。所罗门建圣殿其实是用来说明今天神更伟大的建造，就是在教会里面神所做的，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在教会里面的建造。 在教会里面，神的目标也是这样，他想要找到一批人，他的荣光可以降在他们的身上，可以降在他们的中间。可是要能够这样，我们需要像摩西建造会幕，像所罗门建造圣殿一样，所建造的都按着神指示的样式去做。一定要这样。我知道那是什么，从我出侍奉主，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服侍，没有办法这样服侍，因为那个不是会讲道就可以了。我们期待看见神自己奇妙的作为，人真的可以遇见神。那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我三番两次的退缩不敢去的原因。可当我们顺服主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想法，我们就是要让神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有用，我们都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在带领聚会。我们带领聚会唱一首诗歌，就带他们好好的赞美神，有些安静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人唱独角戏，那来的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虽然我们教导，可是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可是我们继续这样做，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人进入情况，神就做更多的工作。可是我们从一起头，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可以有神的荣光的降临。常常一到聚会，还没有开始聚会，我们坐在那里，那个地方就笼罩在神的荣光底下。有的时候我们骑着摩托车要去聚会的地方，一路上你觉得天好像是打开着的，就是像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光景，我也觉得很稀奇。如果说现在我们服事是这样，比较能了解，那个时候我们二十几岁，我根本没有多少精力，可是神这样做工，我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回头看，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像摩西一样，我们所做的是照着山上指示我们的样式。可是在那里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大卫悔罪献祭的地方，我也相信那是另外一个会吸引神的荣光降临 的情况，就是当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堕落到最深的地步的罪人，我们需要神。当我们真的这样的时候，那是神喜欢把他的荣光浇灌下来的时候。奥古斯丁讲得很好，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神看见空手才赐福。你知道摩利亚山因着这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个犹太人传奇的故事，就是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撒母耳记下提过这个大卫献祭的合场，就是他书店百姓以后历代至上也提过。可这两处提的时候，大卫去买禾场的那个卖禾场的那个人不一样，你知道吗？不同的名字。那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犹太人有一个传说，不是圣经写的，他们说他们原来是两兄弟，那就说得过去。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跟那两兄弟有关系的故事，就我所知道，他后来传到世界很多地方去，使得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故事。我小时候我在家不是基督徒，我就听过那个故事，也许你在有些书上也听过这个故事。那两兄弟都彼此相爱，他们都有禾场，他们收割的时候结了婚，有家小的哥哥就想，我弟弟还没有结婚，要给他一点草包本，要给他一点结婚的本，所以夜间就偷偷的担了两担麦子去给他弟弟，到达他弟弟的禾场。同一天晚上，他弟弟觉得说，哥哥有妻小，食指好烦，有比我有需要，也挑了两担麦子去。第二天两个人一查，哎，怎么没有少，感谢赞美主，所以再来一次，第二晚又再来一次。到第三次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在路上相遇。你看过这个故事吧？类似这样的故事，那是犹太人传说的这个阿尔南跟亚劳拿的故事。所以从亚伯拉的故事，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一个人，大卫因着罪悔罪而全心的要顺服神，好让圣殿被建造起来，神荣光能够降临。因着 这两兄弟的彼此相爱立下一个典范，就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要向我们显现。这是后来我们的主讲的话，对不对？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我要向他显现。而主特别讲到他的命令的最核心就是彼此相爱。这都发生在这一座奇异的山上。山有的时候用来提到我们生命中的困难，你知道吗？古代的人如果有一座山梗在那边，就有一个拦阻想要翻一座山过到另外一边去，有时候不太容易。可是就是像那样，那正是神向人显现的地方。神的圣山也许有的时候可以是你自己的房间，你知道吗？你如果常常在那边亲近神的地方，可能是你的书房，也可以是你上班下班的时候坐在捷运上面，坐在公车上面，可以是你每一个礼拜来到聚会朝见神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经常在那边祷告亲近神的地方，那可以成为你的圣山。可是有的时候神的圣山可以是你生命转折的地方，你要升上中学，你要升上高中，你要升上大学，你要就业或者考研究所，你要结婚等等，或者换一个工作，生命转折的地方有可能是神预备好要遇见你的圣山。也许有的时候是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可拉的后裔一样讲这样的话，在诗篇四十三篇第三节第四节，诗篇四十三篇第三跟第四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们一起读：“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我相信在摩利亚山上，神欢喜地看着那两兄弟彼此相爱，而感动大卫选择那个地方做建殿的地方，让阿尔南、亚劳拿两兄弟的名字永垂不朽。我也相信神欢喜地看着年轻的所罗门，照他父亲所吩咐的，也照着神的旨意建造圣殿，谦卑地献上祷告，所以神就降下火来，来显明他的悦纳。我还相信神那一天也是带着欢乐的心，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带着欢乐的心看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概不会觉得那时候神欢乐，因为他自己带着忧伤的心。可是我很相信神带着欢乐的心看这一件事，看着亚伯拉罕差不多心要碎了，一步一步走向摩利亚山，将以撒捆绑，然后神就来得及出声拦阻他，给他有别的预备，然后他充满的深情的看着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献公羊为祭。可是神自始至终他都是欢欢喜喜的，神知道他跟亚伯拉罕共同成就了什么，那将要传颂万代的事情，那个永恒的荣光跟喜乐。让我们也这样，有的时候你需要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认真的要来寻求神。有时候你需要想到你要以温柔对待人，像那两兄弟一样，充满了爱。你想要有神，你一定要充满了爱，对吗？让我们欢欢喜喜的上神的圣山摩利亚山，有可能那是试验之地，那生命转折的地方，决心全然的向神降服，而且知道这个将使我们能够神一起成就美好的事，建造他荣耀的居所。想想看，神要你献上什么今天晚上？前几次我提到在非洲莫桑比克服侍的那个 Heidi Baker， 后面有他的书，因为爱我们在这里那本书。他提到他有一个同工荷西牧师，有一天他看见荷西牧师在那里哭，他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太喜乐了，因为刚刚神叫我放弃一切给他。他觉得，因为他很清楚荷西牧师什么都没有， 他一无所有。可是他说我太喜乐，神叫我放弃一切为着他，就是像这样。如果你知道摩利亚山是神的圣山，你也会这样欢乐的献上，是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做的事，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55首。